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在民数记第二章一到二节。民数记第二章一到二节这样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平常讲到很少用PowerPoint 哈。这段经文呢，是我大概今年上半年花最多的时间研究的经文。做一个圣经学者，我花很多时间读圣经是理所当然。那其实呢，我们读圣经、研究圣经呢，有一个标准的程序，大概跟各行各业做研究的人差不多。熟读了那段经文之后，我们会去翻查所有大概过去这一两百年来各国的学者在这一段经文上面的研究。当我读到民数记第二章的时候，我就上了那个电子资料库去查，然后发现过去这两百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在民数记第二章这段经文做过任何的研究。各位，我当时吓了一跳，我觉得这几乎是丑闻啊！怎么会有一段经文，过去这两百年来都没有人研究呢？我仔细的想了一想，觉得好像也真的有点困难。民数记第一章的内容是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个图表，就是神命令摩西、亚伦数点以色列百姓当中20岁以上可以出去打仗的这一些人，把他们编队了，把他们按着各支派编组了，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就听支派的号令。可是各支派数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了第二章的内容。第二章的问题在于，这么多的人，他们各归各支派，然后呢，他们在旷野当中行进，不可能一天到达目的地，有相当的路程，所以需要安营。弟兄姐妹，你可能没打过仗，那没关系，就你的常识判断，要把这么多的人安营会有哪一些考量？我猜既然是军队，安全总是第一要素。如果你回想曹操那个赤壁之战哈，很可能最大的败笔在于他的安营。你记得他把所有的船通通都把它连成一个好像很大很大的一个平台，结果人家一把火呢就把它烧光了，很可能是安营出了问题。那在旷野当中呢，说不定有同样的问题。如果天干物燥，他的安营过于密集，很可能也是一把火就完了耶。那当然安营的时候你需要防范偷袭啦等等，所以安全大概是第一考量。再来呢，它必须要有效率，它的起行、它的传令、它的物流等等，它必须要有一定的效率，这才是一支可以打仗的军队嘛。所以呢，我在读民数记第二章的时候，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些因素。没想到呢，我把圣经经文按着里头所写的次序逻辑把它画成图画。各位看到民数记第二章的经文，其实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图表。以色列的安营呢，是以会幕为中心，在东边有以撒迦、犹大、西布伦，在南边有吕便、西缅、加德，在西边有便雅悯、以法莲、马拿西，北边有拿弗他利、但、亚瑟。看起来呢还蛮方正的哈，好像还蛮有次序的哈。可是每一个支派，刚刚第一章数完了这些人，所以我们知道各支派的人数。如果你把各支派的人数给他算了一下，东边呢有186400， 西边只有108100，南边跟北边比较平均，大概是150000多。各位，你觉得这个安营安得如何啊？我猜哈，我们不用学过太高深的数学，或逻辑，都会发现，其实不是很理想，对不对？本来以为画出来大概是一个四方形或长方形，现在呢比较像梯形，对不对？因为东边是西边的1.8倍啊，哦，这个1.8倍呢，这个数字还非常非常的不平均呢。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圣经学者，我们至少得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怎么会这么不平均啊？经文里头有自己统计告诉我们各边的总人数哦，所以上帝当然知道，摩西、亚伦，各支派的首领，大家都知道，最后我们安营的这个样子呢，是一个很奇怪的形状。那这个奇怪有没有理由啊？有没有设计啊？我有点无聊，我把其中的几个支派呢做了对调。我把东军跟西军的侧翼，所谓的侧翼就是中间，东西南北四军最中间的支派是主帅，两边呢就是侧翼了哈。我把东军跟西军的侧翼对调，对调的结果呢，会造成以撒迦跟西布伦就到西边去了，然后15万，把数字加起来，西边呢从10万，现在立刻上升到152300。把便雅悯跟马拿西从西边调到东边来之后，这三个支派合起来的数字是142200。北边、南边，都还是15万多哈，他们没有更动。各位，你有没有觉得我 OK 一点？好像至少比较平均嘛，哈 ，OK， 好。如果你觉得东军的数字呢有一点太低了，啊，因为现在东军跟西军呢差到10000人，142000跟152000，所以差了10000人。那我们还可以做一点其他的努力。我把马拿西跟亚瑟东军的第三个支派跟北军的第三个支派对调，所以马拿西跟亚瑟对调，对调结果呢，现在北军剩下148300，还蛮接近150000的哦。东军呢，现在回升到151500。各位，如果打仗的总人数是600000，除以4，每一边差不多就是应该150000嘛。所以呢，我猜这个应该还蛮理想的哈。好。那如果是这样，我们都知道上帝的数学绝对不会比我差，为什么神不这样设计呢？这是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的问题。明明可以非常方正，为什么神就喜欢那个 1.8:1 呢？里头是什么道理？各位，我想这件事情想了非常久。好，如果神喜欢这一个安排配置，他一定得有一个道理。如果我们随随便便想一想，排一排就可以看起来似乎更理想，那我们一定得回头去找那个神偏好的道理，那大概是神做事的方式，或者他要刻意强调的价值。所以呢，我就很仔细的看了一下每一个支派，在东边的，我们从东军开始哈，东边的主帅是犹大，他有74600。各位，犹大支派作为东军的主帅，其实还蛮有道理的。不管就个人或就整个支派而言，在圣经里头你会发现这个支派似乎最具有领导的才能跟魅力。在12个探子当中，加勒和约书亚是那个赞成大家要上去攻打，倚靠神。虽然迦南的势力非常强大，虽然在人看来很困难， 但是神已经应许，神也保守我们离开埃及。加勒是犹大支派的代表。如果你再往更早的历史看，当初在埃及因为约瑟的设计，所以便雅悯呢眼看着就要被留下来做宰相的奴隶，这个家呢就要分崩离析了。哥哥们呢不知道要怎么样回家去面对老爸。各位，是那个时候是犹大出来跟埃及宰相谈条件，他说我愿意牺牲，我愿意留下来换我的弟弟。之后后面的历史，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约书亚死了以后，四世纪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求问神说，现在我们没有中央的领导人了，我们各支派要上去得地为业，谁当先上去？上帝的答案是犹大。看起来从个人到支派，神就是乐意选择。当然从他们当中似乎你也可以找到很多非常能干有胆识的人，所以加勒的女婿啦，后来我们在路德记里头所读到的故事都是犹大支派的故事。犹大是谁呢？ 他的妈妈是利亚，他是利亚的老四。各位，东军两个侧翼，以撒迦是利亚的老五，西布伦是利亚的老六。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这好像有点学问了哈？利亚的老四、老五、老六，换句话说，从原来十二个兄弟的角度来讲，这三个人是年龄最接近的。他们三个人呢，在这个复杂的家庭里头，这个家庭呢只有一个爸爸，但是呢有四个女人呐，所以十二个兄弟有四个妈妈。这女人中间的地位的问题，孩子呢排行序牵涉到财产的继承问题，非常复杂。可是各位，在这个复杂的家庭当中，利亚的老四、老五、老六看起来是最可以团结一心的。如果在他们当中，犹大第一个，他的排行序最高，他是老四，如果他们的年龄又相当的接近，这大概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团队。各位，你大概不会太意外的知道，东军也是四军当中的第一军，所以呢他是先发部队。我猜也许是这个理由，所以他们的人数特别多，因为先发部队、先遣部队永远都必须要能够随机应变的，能够他们可能需要派探子，因为前面的状况如何会牵涉到后面军队的安排，到底是前进什么方向、什么样子的速度、有没有危险等等，如果有，说不定这些人呢他们必须要给予一定程度的反击判断等等。所以呢也许这三个支派，神让他成为数目比较高、比较多、力量强大，然后四军当中的第一军，有他的理由。我们再来看南边，南边有151450个人，中间主帅的支派是吕便，吕便是利亚所生的老大，他不但是利亚的老大，他是这十二个兄弟当中的老大。他的侧翼有西缅和加德，西缅呢是他同父同母的弟弟，他排行老二。各位，西缅这个支派很有趣啊，你在圣经当中几乎不认得任何一个有名的人来自这个支派，这是一个似乎比较安静、比较害羞。在这里他的数字还有59300。各位，如果你去看到了民数记结束的时候重新再算，他人数降低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差别到了将近30000人。Okay, 所以呢看起来好像他在这个沙漠在旷野、哦、然后这种军旅生活似乎不太适合这个支派的人呢、啊。西缅排行老二，各位，如果他不跟他的哥哥吕便一起的话，你把他放到任何一方，东边也好、北边也好、西边也好， 他大概都得当主帅，因为他排行老二，他辈分很高，可是如果他又那么的不合适打仗的这个状况的话，在士师记里头很有趣，我们刚刚讲到以色列人求问神的回答是犹大当先上去，接下来经文讲了一段很有趣的故事，犹大呢就跑去找他的哥哥西缅，然后跟我说你跟我去。那段经文引发了很多很多的讨论，为什么犹大，上帝明明说犹大你要去，犹大又跑去找他的哥哥呢？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神喜悦？各位，如果你知道西缅支派的气质，他比较宅，他比较安静，他比较弱小，你就会知道看起来是犹大呢把握了一个机会，希望带着他的哥哥，帮助他的哥哥，然后他说将来呢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会来帮你，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设计，让西缅这个弱小的支派可以维持他在兄弟当中的那个地位，也可以完成使命。所以西缅跟着吕便似乎也有相当的道理。另外的加德，他是西帕所生的老大，西帕是谁呢？西帕是服侍利亚的侍女，所以有妻有妾。他虽然是妾所生的老大，不过当他跟妻子所生的支派在一起呢，他的地位并没有特别的凸显，他辅佐听命，大概也不会有其他任何的问题。各位，我们看西军西面，西面都是拉结支派。以法莲和马拿西是拉结所生的约瑟的孩子，约瑟的两个支派。约瑟因为在这一段时期之前，他的贡献、他的敬虔等等，上帝特别赏赐他，他一个人呢占了两个支派的地位，所以由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跟马拿西来继承，所以他们都是拉结支派。拉结另外生了一个孩子，就是便雅悯，他在生便雅悯的时候难产死了，所以西军是拉结支派，和东军有一点点呼应的作用。虽然两边在势力上面有相当的差别，在这个复杂的家庭当中，唯一这个两个妻子哈，两个女人的战争当中，另外还有两个啦，不过那两个是妾，所以他们基本上是跟着他们的主人来分的。在利亚和拉结的战争当中，各位，这里头只有一军，就是北军。北军的组成有这两股的势力，中间的但主帅的但支派、拿弗他利支派，他们是庇拉所生的，庇拉是拉结的侍女，所以他是拉结支派的。西帕呢是利亚的使女，所以那是利亚支派，那是亚瑟。各位，北边是唯一把两边混在一起的，我们大概会觉得这有点危险，对不对？可是没有办法，因为十二个支派分四边，你一定会有一边，至少有一边是两股势力必须要联合的。那在这里呢发生了一次在北边，我们来看这里头会有多大的问题。第一个可以注意到是他们三个支派都是妾所生的支派，不晓得你有没有想到，因为都是妾，所以其实他们中间没什么好争的，你知道吗？因为在我们前面有一大堆妻子所生的了，所以呢妾所生的孩子，他本来因为他的出生的缘故，他大概对于权力地位就不太可能有太多的想象或作为，因为在那个环境里头，这个你要去争，那就是脑袋坏掉了，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两股势力交错的部分也是问题比较小的部分，都是妾，大家都是妾支派的出身。再来，如果亚瑟真的想要有一些什么样的作为，各位，他是西帕所生的老二，他是妾所生的，而且是妾所生的老幺，所以其实他是最没有资格说什么话的。 在北边的三个支派当中，他的势力也最小。但支派有62000，拿弗他利有53000，他只有41000。所以我仔细想了一想，如果这12个支派真的要用四方形来排的话，各位，我还想不出来有其他比这个更好的排法。我刚刚希望把那个数字排成差不多，可是如果你考虑到第一军需要是大军哈，需要是重兵，那里有最强大的势力可以应付所有突如其来的这些攻击啦危险，那你还真的希望第一军的人数多一点。所以看起来 1.8 比 1.5 比1 18万的人在那里，看起来不但不是一个错误的安排，说不定是精心的设计耶。我仔细的研究了这个图之后，突然之间发现，哎，你知道吗？平常我们很快翻过去的那些经文，我们不太读的那些经文，其实好像还蛮有点学问的哦。上帝为以色列人安排了一个在旷野当中的安营，其实是让他们彼此中间的关系最可以发挥、最可以团结、最可以同心的部分，使他们成为彼此合作帮助的对象，然后四军最后要联合成为可以进到应许地得地为业的那个武力。各位，在这里头如果我们再往下看，你会发现其实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设计。讲到这个安营，它是以会幕为中心，所以中间呢，这个东西南北四方中间的那个地方是会幕。因为是会幕，所以就有在拔营安营的时候，就有立位支派的人，他们会来负责处理。经文告诉我们，立位支派分成三个宗族，有革顺、哥辖跟米拉利。革顺和米拉利呢，他们负责主要是会幕外围的，比如说门板，比如说帐幕啊等等的这一些器材或者是建筑等等。哥辖呢，负责会幕内部的器具家具。各位，在如果是要拔营起行，你会希望谁先走？你会让他们一起走吗？如果一起走的话，很有道理，因为他们都是立位支派的嘛。可是如果他们一起走的话，等到了安营的地方，哥辖呢就得在旁边等，对不对？因为他得等到帐幕通通都搭好，门板等等通通都围好，这下他是一个在安定稳固的状况之下，器具才可以放进去，所以哥辖得站在那边等。你看经文的设计说，拔营起行的时候呢，革顺跟米拉利要先走，第一军之后是革顺和米拉利，他们走了之后，第二军跟上，第二军之后是哥辖。显然那个设计是等到革顺跟米拉利他们到了，他们当然就开始把这个帐幕给搭起来，等到他们搭好了呢，哥辖就到了，所以呢东西可以直接第一时间就送进去，非常的安全，不会有人员在那边彼此成为妨碍。时间上面设计其实还蛮合理的。如果就物流的概念而言，它的设计这么合理，各位，说不定我们刚刚看的这个图呢，比我们想象的要有趣的多了。我们再看一下中间这个数字哈，既然西边是最弱的，它只有10万人，请问你会希望它成为第几军啊？如果第一军是东军，势力最庞大，你会希望西边来殿后吗？大概不会，对不对？因为就好像我们大家去爬山一样，第一个很厉害的是在前面带队的，第二个厉害的呢，大概是殿后的那个人。 他的负责把所有拖慢速度队伍的，或者路程当中他可能身体不太舒服需要休息，他是那个有能力可以帮忙的人。所以照这样看起来，可以成为殿后的那一军大概是北军，他有157,600人。西军呢，要么成为第二军，要么成为第三军。各位，你会让他成为第二还是第三？东军走了，格顺米拉利走，现在接下去需要第二军走。各位，如果你很害怕西军，你觉得他势力很弱小，你很可能会希望他是第二军，因为他在强大的第一军之后有什么事情可以互相帮忙。可是如果这样设计的话，他要怎么走呢？他要从中间走吗？他从中间走，问题是哥辖还在那里耶。所以呢，圣经的设计是西边最弱的成为第三军，第二军是南边的吕便支派。因为这样，所以不会有彼此践踏的问题，他可以井然有序。第二军吕便支派南军跟上，然后就是哥辖，哥辖之后是西军，西军之后是北军。其实他有一个很井然有序的概念。最后说不定我们需要提到的是会幕为中心。其实我在想这个安营的设计跟安排，最后我的问题其实是怎么会以会幕为中心啊？如果我们大家都在那当中，我们要对着会幕来安营，请问你帐篷的门口要开到哪一边？如果我们大家都是背对着会幕，那还叫做围着会幕，以会幕为中心的安营吗？当然不是啊。可是各位，如果我们把帐幕的门口都开向会幕，开向正中心，你有发现这好危险哦？因为我们没人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哎。神的这一个安营的设计，与其说它是一个战斗的部队，不如说它是一个敬拜的群体。我觉得民数记第二章我自己看，我觉得本来一开始吸引我的是那个数字的不合理，在搞懂为什么是那样设计之后，我现在突然之间发现其实是以会幕为中心最不合理啊。上帝啊，我们不是要在这个旷野当中来成为圣殿来敬拜赞美， 我们你把我们数出来要我们打仗，路程当中也真的我们被偷袭，将来我们有好多大小的战役，那为什么叫我们这样安排呢？不是应该安全第一吗？为什么要以会幕为中心？你记得在以色列人刚刚离开埃及，在出埃及记里头曾经讲到这么一段，说神的火柱在夜间呢，就立在以色列人的军营和埃及人的军营当中，因为神的火柱立在那里，使两下不得接近。本来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法老后悔了，他要派大军去把以色列人给追回来。如果追不回来呢，为了面子问题，大概得把他们通通都打死嘛。可是因为神的火柱立在那里，使得埃及的军兵没人敢贸然行动啊，看起来这过去就死哎。所以如果那个例子可以成为这里的一些提示，我猜神的意思是没有错，你们要成为一个军队，你们要打仗，因为除非你们成为军队自己打仗，不然你永远都长不大，你永远都在等我为你行神迹奇事，你永远都是在旁边看的路人，你不会真正明白认识我是谁，你也不会真正彼此体贴成熟到知道其他人的价值，所以我要你成为军营。但是那不代表你呢就得靠你自己，任何时候的安全都是上帝的保证。神告诉以色列人，在那一个时空环境里头得学会以敬拜为中心。各位，我在研究这段经文呢，刚好也是我两个孩子回来的时候， 我老大老二呢一直都在国外念书，他们从高中开始离开台北到台中去念书，然后偶尔大概每个月或两三个礼拜他们回家一次，老大回来的时候老二不见得回来等等啊，所以呢后来这个高中毕业他们出国去念大学，今年是第一次我们家四个人终于都还在同一个国家了。 OK， 他们回来之后呢就发现空间突然之间变成问题了然后刚好也是这几个月我都在研究这个，我突然之间对于这段经文有很深刻的体会，我在想上帝为什么让以色列人在进迦南之前在旷野，各位从空间的角度来说旷野是最糟糕的地方，虽然很宽敞可是什么都没有啊，黄沙一片，干旱，一点物资都没有，那个空旷突然之间显得你一无所有啊。可是上帝让以色列人说你知道吗，如果在这里你对空间的设计安排开始有一些新的体会，那我告诉你，你将来进到流奶与蜜之地，你才知道怎么样子的享受管理。各位为什么会其实我要来这里跟你们讲这段经文我还蛮兴奋的因为我知道我们要建堂了所以呢我自己心里头非常毛遂自荐的要来跟你们讲这一段经文。我们真的得在进去之前对空间的意义，对空间的安排，空间的使用有一个新的观念新的想法，不然进去呢以色列人进去的是流奶与蜜之地是上帝应许给列祖的可是我们发现大部分的时间他们在那里他们的情况呢实在是差强人意我觉得这个在旷野里头的安营突然间它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讲到空间，我们回头想想，你记不记得你家里头的青少年，原来孩子的时候你随时进他房间你替他收拾整理他都没意见，说不定他还蛮喜欢的，可是到了某一个年纪，哇，你动他一点东西好像变他仇人其实我们是做下人来收拾的一点都不感激我们这些台劳他告诉你说你进他房间不敲门对他是非常非常大的不尊重，为什么？各位，空间，空间在人成长的过程当中，空间被赋予了意义，空间被赋予了价值。孩子是这样，社会群体也是。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在政治上面的看法如何，但是我举一些实例，你想想看，为什么会就是有一些人觉得那个铜像不应该在那里？那个铜像在那里对他是很大的刺激，他觉得如果那个还在，我们就没有 逃脱某一种价值观或者是历史的现实。各位为什么？因为空间除了物质性，除了你占有你拥有之外，空间有它的社会性对青少年来说，空间是他这个人身体个体的延伸，对群体来说，某一个地方你把它设计成什么样子的博物馆纪念馆，你给它摆一个不管是什么国籍什么人物的铜像在那里，对他来说它就是一种意义赋予，就是一种价值观，空间的社会性意义非常大。我因为读了这些想了这些，所以呢我们家小朋友回家之后我就说对不起我们家这个空间要重新来过我把它设计成我从这里头得到的一些提醒。各位，这个空间的设计安排是安营的时候，行进当中呢好像可以不太在意，我猜很简单因为行进当中呢大家就不假思索嘛。可是为什么是安营呢？我就回想自己，我跟神的关系，我发现说不定我背离圣经真理最远的是我没有做到那个安营的部分。 我会想到，哦，早上起来我要祷告，我要把一天交给神。可是这里的交代是安营，哎，我就发现，哦，以前我很多时候晚上吃完饭之后呢，我还有白天没忙完的事，还有一些经文我没研究完，所以我就吃完饭，简单的跟我太太聊了两句，然后我就回头继续做我的研究了。我就发现，哦，不对耶，安营不是这样的。安营呢，是你一天结束，你就是要回到会幕为中心，你就是要回到敬拜。如果我还在那边汲汲营营，我是很努力没错，可是我的价值观没有调整过来，我没有发现我的生活其实应该最后要成为敬拜，是敬拜让我的优先次序可以调整，是敬拜让我知道人生当中的大大小小事我有交托的对象，我可以依靠，我很努力，但是我总有思虑不周的时候，我很努力，但是这一些努力并不成就一切，我得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呢，我现在这个晚上回家吃饭，我很刻意跟我太太跟我的孩子，我们东聊西聊，我们讲，我告诉他们那天白天我读到哪一些经文，我发现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我们分享早上白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看到的一些很好玩的事，或者我们在烦恼的东西，然后我们会愿意花那个时间听彼此，为彼此祷告。我需要让它结尾结在是在休息，是在安营的状况之下，然后我可以每一天很安心。各位，我觉得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说，对，外在环境很多敌人，大家都知道你要来打他们，所以人家也会来打你，可是我要你的帐篷开向会幕，空间的社会性从你跟上帝的关系开始。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这样你会期待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我发现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是我每天都睡得好好，我就是真的可以每一天很安心，虽然还有好多事我不知道怎么办，虽然还有好多事需要去完成，可是我真的在这个调整空间概念之后，我就是得让我每一天的结束是那个空间，那空间的安排设计会提醒我要回到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就是可以祷告，我就是要交托。当我心里头还在那边七上八下，我以前很常这样，我也知道要交托，可是我就是没做到。我需要让那个空间现在成为他就是会 push 我来做这样的事。我把我们家的饭厅呢做一点调整，我把我的书房做一点调整，调整我即使我在晚上的时间读圣经预备讲道，我得是在安营的状态，我得是在以会幕为中心的状况。我把它调整成每一天晚上我就是跟我的家人跟教会头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些时间我们可以聊天，我们可以分享，我们就是在一天结束了你要进入休息的状况，你可以回到这个空间是为你跟人的关系而设计的。弟兄姐妹，教会的空间是一个很大问题哈。我在欧洲有一些朋友，他们来台湾的时候，我也曾经带他们到华神周围的一些教会去参观，所有我在欧洲的朋友都跟我说，你们台湾的教会很有趣，台湾教会设计完全是功能性的。Okay, 我们所有的设计都是功能性，因为要变成教室，因为有小朋友，因为那个场地，很多教会那个场地是这个时候坐下来可以聚会，等一下拿开来我们可以打球，必要的时候桌子再摆回来可以碍业，哎呀，功能性非常非常的高。可是你看欧洲的教会不是这样，它的功能呢，那个地方如果做什么用大概就只做什么用，它有很多的空间的设计是让你可以安静，是让你可以认识到神是这个空间的主宰。我不敢讲哪一个比较对比较好，因为我猜我的欧洲朋友来这边住，最后他们盖的教会也跟我们一样。但是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段经文真正最重要的关键是它提醒我们，你的空间需要精心设计，需要安排， 那个空间呢，会相当程度决定你跟其他人的关系。那个空间呢，会决定你在那里你会不会被提醒，上帝才是我真正要侍奉的对象。我现在把我的书房弄成有很多书，有电脑什么等等，哎，可是它的空间跟以前不一样。那个空间是对我来说有意义的，因为它让我想到上帝是我一天最后我要安营的时候，我向他敬拜，他是我安心。然后我成为这样重新得力之后，各位，以色列人在这个安排之下，最后呢，最后他要每一天起来，他就是满怀希望，有活力，有热情，他可以上路，他可以成为一个可以征战的军队，国家将来由此而生。所以呢，如果今天你要我说这个讲道告诉你什么，我想告诉你几件事。第一个，现代人我们都很注重时间，我们被时间追着跑，那个时间呢，让我们换取了一些空间。各位，你需要让那个空间产生意义。空间真正的意义，除了平常的使用之外，如果民数记我没有读错的话，我认为它的意义在于你休息时候的意义。你真的到那个空间可以安心吗？如果你觉得有困难，那我们来想想看，怎么样子的调整，怎么样子的改变，让那个空间可以让你放松，可以让你觉得你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你可以愿意在那个空间里头，你可以祷告，你可以交托，你可以敬拜。第二个呢，是空间的社会性。空间是为了让人跟人产生关系，有一些关系是比较亲近，有一些关系是比较好像不一样，甚至于是敌对，好像利亚支派跟拉结支派的。可是在那一个空间当中，因为会幕为中心，所以他们可以有共同的意向目标，可以有共同的神，那个敌对的势力或状况呢，可以减低，那个团结，那个被神吩咐被神要求的那个面向可以提高。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空间的社会性上面下一点功夫，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空间都有非常非常多可以去思考，可以设计，可以安排的。我相信我这篇讲到在这里讲，应该对各位来说不会太难。我有尝试跟几个人讲过，他们都跟我说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所以我来之前呢，我还祷告了很久。我相信诸北圣灵堂的弟兄姐妹，你们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困难。第二个呢，你们当中很多人其实是研究建筑设计等等，我相信你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进到新的堂之前，在空间上面我们可以有点调整，我们可以有点改变，我们的关系，我们的生活的重心等等可以被更新，让我们重新得力。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感谢你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那空无一物的旷野，在那对人来说是大而可惧怕的空间里头，主，你让以色列人对于空间有新的认识。求主让这个认识成为我们现代教会弟兄姐妹的启发，让我们回头重新看我们所处的环境。主，让我们不成为空间的奴隶，我们可以善用每一个空间，我们可以在那里真正的安营。你使我们安心，因为我们一切可以交托给你。你让我们可以朝见你，可以敬拜你，可以在你的荣耀当中知道你爱我们，我们满有盼望。也求主让我们在空间的设计上面，是不管在教会，不管在家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和我们一起享受这个空间的个体，看见他们的需要，看见我们彼此的连结，看见你在我们当中要成就的美意。求你用意象，求你用恩典，你让我们成为你所爱的教会。谢谢主，祷告靠耶稣的名。 阿们。